他如何的让我们有份于他自己的事工。啊，昨天教会召开了年度的策划的会议，感谢主，许多弟兄姐妹在繁忙的工作中在生活里面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在神面前一同来聆听神透过我们教会中间的一些弟兄他们的付出姐妹们的摆上如何的把教会要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让我们来看，当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成为中心的管家，每一位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我们用主所喜悦的方式，我们用彼此相爱神给我们的诫命，让我们一同来建立神自己的家这是我们今年的盼望。今年的主题就是中心的管家，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这是把这一段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光，让我们看见，看见我们实在是何等蒙福的一群，让我们也领受到主你自己的真理，你的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主啊，我们也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敬拜中间，愿主你自己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敬拜蒙主你自己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在侍奉神的路途中间我们一定要有蓝图，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些的榜样。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服事是蒙主喜悦的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到第十一节，让我们来从其中来思想如何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份于这个侍奉的事工有的人说侍奉真的重要吗？我自己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更重要吗是的，生命是侍奉的根基，但是有了生命一定会有侍奉所结出来的果子因此我们整个的人要到神的面前，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跟侍奉得到神的悦纳。这是在马可福音，我们今年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看神如何的使用这一本书，学习侍奉的事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侍奉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题目。耶稣基督的侍奉他如何的能够完成父神自己的旨意，殷勤的在地上侍奉，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然而我们更要看见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在地上忙碌殷勤的侍奉，看见人的需要而已，他是以父神的旨意为旨意，他所看见的是远远超过我们在短暂的人生，或者是在这个世代、这个宇宙、这个整个的天地都要废去以后，他的工作还是永远长存。这是一个属灵的侍奉，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在话语上面的供应，就是在马可福音这边一开始所讲的，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所讲到的是福音，这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他是把它放在重点上面来让我们来看见，原来是福音中间是马可福音讲到人的侍奉，讲到我们如何的学习耶稣基督的侍奉。我们看见马太福音，我们看见一个君王的出现，君王的掌权，君王的他的律列典章，君王的权柄，君王的国度。但是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看见君王的家谱，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的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福音的内容，他是这个福音的起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很简单的就说我来就是要侍奉。他侍奉的原则就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是的，有一位要在他前面做使者为他开路的，这一位开路的先锋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他的侍奉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没有别的。如果我们学会这一节圣经，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就知道哦，是的，我们也可以学习做施洗约翰，我们也可以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机会、能力、恩赐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施洗的约翰的侍奉是不容易的侍奉，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的约翰的侍奉是一个谦卑的侍奉。弟兄姐妹，施洗约翰我们上次讲过，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撒加利亚，母亲是以利沙伯他出生的时候天使都来报告，还没有出母腹就已经被圣灵充满 而这一个人啊，他是有神的同在，人看见的时候都知道这一个人啊，有神的恩典与他的同在，神选召他，他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已经显明出来，但是他有这么多的恩典，他需要做一个谦卑的人。看呐、啊，他在他过去的所有的预备中间，就是要来做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是把耶稣基督引荐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他把他所有他一生啊中间啊从人那里得到的尊重都要放下来，从人那里得到的啊他们的依靠，他们在称赞他的时候，施洗的约翰他会告诉他们说，我这个人不配，那个在我后面来的他的能力比我还大，我就是为他解鞋带也不配。当他如此这样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人敢说谁是耶稣基督啊，因为他们尊重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却尊重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见证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在工作上面，不管是在家庭里面，是在对人的爱心中间，我们显出来我们是应该是一个尊贵的人，让人看见的时候看见了他羡慕我们，但是我们却告诉他们，我们跟我们的主比起来我们不配，而且我们完完全全的愿意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施洗约翰他的心灵强健啊，是的，在路加福音1章80节讲到，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的。这一个人的心智，就是说我必须要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他的能力就产生。今天我们很多人科目能力，但是没有心智。他心智是什么呢？他吃苦耐劳啊，在这里他讲的，他住在旷野，而且他吃的食物是什么？啊，弟兄姐妹，中国人最会吃最好的东西，他吃的东西你不见得喜欢吃，他吃的是什么？蝗虫还有野蜜。有人说野蜜我喜欢，我有过敏所以吃点野蜜，但是蝗虫呢，你愿意吃吗？我告诉你说真的，我们在有一些传道人，我听见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很难过啊。为什么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为主受苦。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当时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看着虫他们就抓来吃了。那我们就说，哦，是的，我们知道你吃蝗虫了，蝗虫还蛮好吃的，烤一烤还好。他说不是蝗虫，是那个软软的那个在树上爬的那些，那个树叶包了以后就吃下去。他们是为主的缘故而如此的。但是我们知道施洗的约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活在神面前呢？他身穿骆驼毛，腰束皮带。你说这个没有什么稀奇，骆驼毛是什么呢？解经到底什么意思了？我的解经老师告诉我说，他说我当时就是被这一节圣经所感动，就出来服侍主。我说哦，这一节圣经真的很好，愿闻其详。他说啊，因为施洗的约翰他有那么扎扎的那个穿在身上都会痒的那个骆驼的那个毛啊，披在身上穿的那个里面，他是一个真正愿意受苦的人，没有苦他也弄一些苦的事情放在身上。他看见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效法施洗约翰的榜样。后来他成为解经家，他得到神学博士。他说我当时看见的并不正确，但是呢对我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啊，骆驼毛啊，腰束的皮带，像以利亚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没有多少机会睡觉，也没有多少机会啊能够找到一个安息之所。但是这一位施洗约翰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摆上，他吃苦耐劳，他也分别为圣，他不与世俗为友。今天圣经上面说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我们常说这一点我不太能够接受，是世俗上的事情我也要，神的国度的所有的一切好处我也要。弟兄姐妹，所谓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是让人远离神的。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画下一个界限，让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看见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他要我们这一个人是专专为他用的，单单来服侍他的，这叫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就是英文上面来讲的，就是 set aside， 就是说我不做别的用途，我只为神而活的啊。这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道，这乃是说你每一个人所说的言语，你思想的意念你的心里面所爱好 你整个的一个人就活在人的面前的见证都是为了主的，这叫做分别为圣啊。当四旬约翰如此的时候，他就有能力能够斥责罪恶，他能够将神要交托他的话毫无保留的完全讲出来，他不怕人怎么反对他，甚至在他自己的性命垂危的时候，他仍然是舍身不以性命为念，要把神的话讲清楚。他在灵里面是非常明亮的，这一位神的使者，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看见神托他的工作即将完成，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谦卑顺服，谦卑顺服到一个地步，他看见所有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都指责他们说，你们是罪人，要悔改，要受洗。但是当耶稣基督走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敢讲，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来到我这里要我为你施洗吗？当这句话一讲出来，我想耶稣基督的心何等的安慰，他知道了原来这一位能够正直公义，能够有心智能力吃苦耐劳，他分别为圣斥责罪恶的这一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罪人，他可以来到造物主的面前谦卑的说，我应该接受悔改的洗，你应该洗我而不是我来洗。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是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到你的面前，你必须为我施洗。所以施洗约翰就做了，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开路先锋，耶稣基督就是他要引进来。当施洗约翰不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圣灵就说话，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天裂开了，圣灵出现，天父的声音也出现，耶稣基督也在那，是的，三一神都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做一件见证，这一位子神甘愿成为人，在人的立场上面来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个圣灵就住在他的身上，就降在他的身上，就永远不离开他。是的，他是神，当然是他们永远不离开，但是圣灵在过去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永远居住，在旧约里面他居住了以后他会离开，因为这个人拒绝神的时候他就离开。但是如今你我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不离开？他不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他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永不离开，圣灵就永不离开。今天这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决定我们这一个人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此这一个洗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用圣灵的洗，我们一接受的时候，我们不是个人的悔改而已，乃是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就在耶稣基督告诉施洗的约翰说，我们本当如此尽诸般的义，约翰不知道，但是神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是的，耶稣基督从此他开始服侍，他开始不仅仅是一个谦卑的服侍，他是一个殷勤的服侍就开始了。耶稣基督他不辞劳苦的走了许多的道路，到了约翰施洗的地方，那是很远很远的路，他走到那个地方，他没有说，约翰，我打发人告诉你说，我是弥赛亚，请你到加利利拿撒勒来，你为我施洗。他没有这样说，他自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他走到约翰那里，接受约翰的洗礼。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方便就做，不方便就不做，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愿意不吃劳苦，为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他站在人的立场，他甘愿舍己。如果有一个人不该被施洗约翰施洗，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为什么要站在一个罪人的立场上面来受洗呢？他受洗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所有的人将来都在他的身上，他是第二个人，他是末后的亚当，所有第一个人就是先前的亚当，在他里面的全都是悖逆神的，全都是不完全的，因此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活过来。所以他甘心舍己，他成为赎罪的代罪羔羊他这一个重大的决定是耶稣基督他决定以父神的心为念，他不看自己的需要，他 来到自己约翰的面前，他接受这样的一次洗礼。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权益吗？耶稣基督放下所有的权利，他决定在地上做一个形容憔悴枯槁的人，他决定做一个人所厌弃的人，他决定做一个被人要杀害的人，被人弃绝的人，他决定要做一个人，他是让所有的人因着他而能够到神面前来，这是何等大的事情，这是一个甘心舍己的侍奉。接着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这个侍奉，它是一个立刻的侍奉，这是马可福音里面很奇特的，有40次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字，这个字一共在新约圣经里面80次而已，有40次在马可福音里面啊，这个字有一个重大的意思 Eusetos， 这个字是说立刻遵行，什么事情立刻遵行，有9次出现在第一章里面，为了要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何等重要。今天做仆人，除了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以外，我们不可拖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立刻就去做啊，是的，一个殷勤侍奉的仆人是蒙主悦纳的。今天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拖延了很久没有去做，你今天一定要去做，你今天一定要开始去做，你今天一定要计划去做，你今天一定要带着别人一同来做这件事情，这是立刻的行动，这是一个做仆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做仆人，他如此的来侍奉，他是随时的仰望。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天开了，他怎么知道看见天开了？他随时望天。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为5000人祝福的时候，他举目望天。有的人说今天祷告一定要低头祷告，有的时候我说请大家低头祷告，但有的时候你我说低头的时候，你的心是往上举起来的，感谢神，赞美神啊，神不是看我们这个人的头是低的还是往上面看的啊！耶稣基督他只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这一个侍奉是向着天父要来忠心的，忠心的侍奉啊啊！这就是我们忠心的侍奉。第三个我们要看见这个忠心的侍奉，耶稣基督的侍奉是忠心的侍奉，不仅仅是殷勤的侍奉，而且是一个忠心的侍奉。他忠心侍奉就是第一个我们看见啊，在第9节这里他说耶稣基督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从那里来了，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以后，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我今天要讲这一段圣经是对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这一节的圣经来改变了神的国度，改变了啊教会，改变了我们个人，这就这一节的圣经就是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呢？你知道天上发出声音向地上说话，在新约里面所讲的只有3次，第一次就是这里所讲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再来是在变化山上，当耶稣基督他在那里显出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摩西以利亚在他的旁边，他谈论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如何死，上十字架为人赎罪，要受各样的痛苦的这件事情，要如何成就的事情，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告诉彼得以雅各约翰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晓得当耶稣基督就要受害，他有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说人子要如一粒麦子一样的掉在地底下死了，然后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就是讲到他要为人赎罪而死而钉十字架上。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命，我还要再荣耀。这是在地上的人在新约的里面没有能够听见神说我喜悦你啊，我喜悦你，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命。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这三件事情都跟十字架有关系，这三件事情都讲到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舍己，必须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必须说神啊，你的自己的旨意才是旨意，也就是说神啊，你不要做的事情我不要做。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说？他说我来到世上不是做我所要做的事情， 乃是父神要我做的事情，我才可以做。父神没有叫我做的事情，我不可以做。今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挑战。父神要你做什么？要你侍奉，要你如何的把它摆在前面，你我当如此去做啊！当耶稣基督如此去行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爱人的心就开始发动。他爱人的心是看见任何一个人，他都怜悯他们的光景，他怜悯他们困苦流离。像别人都说啊，他们在这边已经三天了，打发他们走吧，哪有那么多东西给他们吃？耶稣却说，我怜悯他们，你们给他吃。他说怎么吃呢？他说我给他们吃。他为什么能给他吃？他说我就是那个食物，天上降下来的粮，我就是那所有一切的玛拿，我就是能够供应他们生活一切需要的，就是我自己。因此我说了这句话，当时这些人就吃饱。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所有一切的话都是指责他自己，因为他要把他自己完全的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在他的复活里面，他要让我们这一个每一个人都得到他所有一切的生命、复活、能力跟尊荣，他要把我们带进这个永远的荣耀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也许我们说这个侍奉我还不晓得我应该怎么侍奉，你应该怎么侍奉。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你一定会碰见一些的难处。耶稣基督侍奉的时候，有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有人要把他推到这个山底下去，有一些人设计谋一定要除掉他、除灭他，有一些的人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们，叫他不要讲一些的话，他们偏偏要去讲，讲完了以后给耶稣带来很大的困难，让耶稣不能够明明的在城里面讲。耶稣基督他看见人的时候，他看见他们面向死亡，却不知道圣经上面只有一节的圣经，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是最短最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就讲的，耶稣哭了。耶稣他是用他的眼泪，他是用他的伤痛，他看见人没有指望，人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才能够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他哭了，他看见耶路撒冷的光景，他看见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耶路撒冷将要被夷平，将来在主后七十年，提罗大将罗马的太子他来的时候要整个的把圣殿拆毁，那时候许多的人都死亡，他们看见这样的光景，他们还不明白，耶稣看见的时候就为他们哀哭。耶稣知道死亡要临到，耶稣知道他自己要为众人而死，他知道自己要在顺服中间要承受这一个咒诅，因为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凡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一个人要接受这样的咒诅，他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他继续侍奉到底？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讲的忠心的侍奉。他只有一件事情，父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忠心的做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忠心其实容易，耶稣基督是不容易。因为为什么？他可以越过这些苦难，他有很多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处理掉他们这所有的人，他可以在难处中间的时候，饥饿的时候，他可以不用啊这个忍耐，他在疲乏困倦的时候，他走到各地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拥挤他。马可福音几处的地方讲到三章六节，六章三节里面讲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是为了要服侍众人。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如此的来侍奉呢？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的侍奉也很摸着我的心。今天早晨我们就有弟兄很早早就来，在外面二十几度，他没有钥匙，他要烧饭，他站在那门口，他在我车子进来的时候，他看见很高兴，然后我就从那个饭厅的后面啊过来啊，我没有从前面绕一个圈过来，因为会从后面走比较快一点，近一点，然后立刻可以给他开门，因为我知道已经很冷，冻得很厉害啊，你知道，他看可能这个牧师不理他，你看我在这边忍了这么久了，好不容易他来了，他还从后面就走掉了，还好那边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话，如果讲话的话，这个误会就很难解释了啊。结果我赶快过去一敲门一打开，哎，我说我就在这里，你看他们从那边走过来还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开了门啊。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殷勤侍奉的人，他愿意今天来侍奉，因为没有人烧饭，他愿意今天侍奉。今天是他弟弟在纽约要结婚的晚上，他还要侍奉完烧完饭以后他再去。我说你早点去呀，不然路上你很疲倦，我不晓得会啊，这个路上如果有点挤赶不上弟弟结婚，这是不大事，哥哥 怎么不来早点来帮忙呢？在教会里面烧饭，烧饭给他们吃呢？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侍奉啊！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说还有谁在那边烧饭呢？今天在那里烧饭的还有 Gloria 在那里烧饭，我看见他，我才见到他不过八个小时前，我见到他在医院里面，因为 Mabel 宋康他的女儿病了，而且很严重，那个血栓，你们要为他祷告。他吃了药以后就在腿里面，今天已经有一些散开散到肺里面，其实非常严重。昨天在 Holy Cross 的医院里，他的 Gloria 他的姐妹妹妹啊，在那里看着他。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看见他在那里，心里面担忧忧愁啊，在那里害怕。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也可以说我明天有很多的事要做，今天昨天才刚好开会开完了，然后还有好多的事没做，我说今天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去呢？还是不去呢？还是去呢？好，圣灵会说，你不是要讲马可福音吗？立刻立刻，所以我就听见了以后我就立刻去了啊。弟兄姐妹，不只是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电话又来了，这一位弟兄姐妹啊，也是病的，他们病到什么程度，也在这个紧急的房间，也在这个 emergency room， 在另外一个医院 emergency， 你同样一天的晚上，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有一两处在这个紧急的里面。那弟兄姐妹，我想说，你找我有什么用？我不是医生。他说你不是医生，但是你可以，你认识医生，你打电话求医生到那个医院去看。我就说好，我试试看。不过他买不买我的账我不晓得。我就打电话给范医师，我说他真的很需要，就在 Shelly Grove Hospital 的 emergency room 里面，能不能够请你帮忙去看一看，或者是打电话问一问啊。他起先很高兴听说是我，然后一听又是一个这个病人，他说他有没有医生，我说可能没有啊。他说如果有医生的话，他说找他的医生就好，对不对？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一位长老，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因此他愿意。后来我才知道，后来打了电话去，我现在还没有跟他打电话。后来我晚上的时候又想打电话给他，又不敢打电话给他，又说他每天收那么多电话，等一下又来一个，而且这个我希望他们能够有联络。结果联络了，他的确是照顾我们的姐妹。你知道，在晚上，在半夜了，我去还是不去？弟兄姐妹，已经半夜了，午夜了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说我是失败的，因为我不想去。我知道我四点多我就要起来了，我不晓得在这里要讲到时候语无伦次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圣灵说去，所以我跟师母就再去到那里，我们姐妹躺在那里，她已经胃镜都照过啊，这各样的盲肠这些都做过，现在明天还要找不出任何的，但是吗啡已经打了好几次了，都不能止住那个疼痛。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中间有许多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将来扩充到将来许多的恩赐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没有医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求别的教会的医生，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我愿意看见我们的教会能够开始在彼此关怀彼此造就的事情上面开始来侍奉学习，我们把别人看为重要的事情放为重要，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后面，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是很容易说，是嘴巴上面说，而真正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也就是说把别人的权益放在你的权益之上，这叫侍奉。今年我们讲忠心的管家，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是这样的侍奉，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的侍奉都是这个方便的时候才侍奉，不方便的时候就不侍奉。我们看见有人侍奉的时候得罪了我们，说讲了几句话，我们不高兴，我们就不来教会，我们也不愿意跟他们再来往甚至我们也不要到任何其他教会去。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神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你的考卷，这就是我的考卷，人家怎么对我们没有关系， 今天人家怎么说我们也没有关系。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你的工作。我们是让神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耶稣基督他自己侍奉的榜样，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舍己的榜样。你愿意真正做一个像耶稣的人吗？那就叫做基督徒。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这是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困苦流离，他们在疾病，他们在软弱，他们在贫穷，他们在各样的压力，他们的心灵破碎压伤。主，你设立教会为灯台，主啊，要让他们能够得到医治，医好伤心的人，拯救那些被撒旦捆绑、被疾病困扰的人。主啊，求主你兴起我们中间有更多的福音的负担，有更大的爱心，有更大的勇气，主啊，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需要。主啊，你让我们何等的有福，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也愿意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我们整个的教会啊，在你的面前愿意重新立志，很久靠主，我们要把主你赐给我们的机会，哦，主啊，我们珍惜而不是枉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垂听我们每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